斯托里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9月1号的作为令到他名垂军史。他被授予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奖章荣誉勋章。这一枚勋章现在在国家步兵博物馆和他的肖像一起展出。距离他的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富斯有一个钟头的车程。但是大众从那阵时之后再没有见过斯托里，他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谜。斯托里的外甥女朱迪韦德是他目前仍然在世的血缘最近的亲属。他说，我的家人一直都以为他的遗体永远都不会被找回了。今年4月事情出现了转机，美国军方表示实验室测试已经将韦德和他已故母亲的 DNA 与1950年10月从南韩找到的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士兵的遗骸互相匹配。一名案件经办人通过电话对韦德说，遗骸属于斯托里。在将近73年之后他要回家了。星期一5月29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日，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以军礼为斯托里举行了一场安葬仪式。斯托里的灵柩上个礼拜三抵达佐治亚州之后，在警车护送之下穿过附近城市阿梅里富斯的街道，星期一据当地电视台报道，送葬队伍驶过的时候，居民都站在街道两旁相送。韦德在斯托里海外失踪4年之后才出世，他说，我不用再担心他了，我很高兴他回家了。前总统卡特也都庆祝了斯托里的回归。韦德说，当斯托里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和家人在卡特的父亲老詹姆斯·厄尔卡特拥有的位于普莱恩斯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98岁的卡特自2月份以来一直在他位于普莱恩斯的家里面接受临终的关怀。吉米卡特国家历史公园的负责人吉尔斯塔基说，他一听到这件事就跟卡特分享了这个消息。斯塔基说，哦，他面上面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知道一位英雄要回家了。斯托里在亚特兰大以南约150英里的萨姆特郡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农夫。斯托里从小个就有着幽默感，喜欢棒球。他和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在地田里面帮助收割棉花，他的工作虽然很辛苦，薪酬也不是很高。韦德说，妈妈说一日三餐都是吃红薯的。他的母亲格温多林斯托里前布利斯是路德斯托里的姐姐。韦德补充说，他过去经常说到了晚上他的手指就会因为从棉铃中摘取棉花而流血。家里面的每个人都必须做这些才能够令他们生存下去。这家人最终搬到去该郡最大的城市阿梅里夫斯。斯托里的父母在那里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上了高中，然后就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面他有参军的想法了。1948年斯托里的母亲同意签署允许他入伍的文件，他写下了斯托里的出生日期为1931年7月20号。但韦德说，他后来获得他的舅父出生证明副本，显示他出生于1932年，这个意味着他从军的时候只有16岁。斯托里在高中第二年离开学校。1950年夏天，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他随着美国陆军第九步兵团第一营第一连奔赴北韩。1950年9月1号在牙谷村的洛东江畔，斯托里的部队遭到北韩军队的3个师的攻击，北韩军队包围了美国人并切断他们的退路。斯托里获得到的勋章表彰文字显示，他缴获一挺机枪并向过河的敌军开火，打死或打伤近100人。当连长下令撤退时，斯托里冲入一条路，向一辆载有北韩军人和弹药的卡车投掷手榴弹。尽管负伤，他仍然继续战斗。表彰还指出，意识到他的伤势会影响到战友，他拒绝退落到一个位置，而是继续掩护连队撤退。大众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去反击敌军的又一次进攻。 斯托里被认定阵亡了。根据韦德获得的出生证明，他当时应该只是18岁。1951年，他的父亲在五角大楼的颁奖典礼上接受了给予斯托里的荣誉勋章，斯托里还被追授为下士。斯托里失踪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军在他最后战斗的地方找到一具尸体。这具遗体与其他同样身份不明的军人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夏威夷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处称，有7500多名的在朝鲜战争中服役的美国人仍然下落不明，或者是遗体仍未鉴定。这个相当于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近37000名美国军人的大约两成。2021年在牙谷附近被发现的这一名无名战士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美国军方正试图确认几百名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军人的身份。最终，科学专家将遗骸中的 DNA 与韦德的样本，以及他母亲在2017年去世前提交的样本进行比较，样本成功匹配。拜登总统和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6日共同在华盛顿宣布了这个消息。拜登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让他安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